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2到24节，我们一同来读。都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再翻到哥林多的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5到27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念。凡教力真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感谢主，今天我们有我们本堂的赵宇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现在将时间交给赵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还是用我们教会的习惯来打招呼好不好？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吧？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好，感谢主哈。好像今天你们打招呼的时候很有节制哈、啊，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放开啊，那敞开胸怀来爱众人的感觉啊。不过我相信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肠了，因为我们也强调爱。那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关乎圣灵的果子。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和弟兄姐妹讲的那是关乎节制的果子。我们以前讲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跳过了一个哈？不是漏掉了，是我刻意今天要讲，先讲那个节制的果子。因为我们有个姐妹和她的家庭在下个礼拜参加完这个 retreat 以后，他们就离开我们这个地方，所以我想把节制这个果子先讲给他们听，当时也是给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听，也是给我自己来听啊。那上次讲的是信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好，做神的儿女也要信实，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么现在看一个车哈、啊，不是说我特别喜欢车，每一个人小孩子在他们从小在长大的时候都好像有接触过这个 part， 他们的话呢特别喜欢车呀、飞机呀这一类的东西。是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现在离不开车。然后的话呢，我们发现有一个车装满了油，不管是好车、坏车或者能开动的车都是如此。然后的话呢，有了油以后，装满了以后，各种各样的功能都齐全，哪怕是最快的车啊，我就查了一下最快的车，你知道从零啊到100的这个速度你知道多长时间，一加油一加速就到了，就提升这么快，只有2.5秒，说你数128那就已经到100公里这么快了。那弟兄姐妹，所有的车呀都是这样子在运作着，我们可以操控它加油，我们可以操控它转弯，我们可以操控它倒退。但是弟兄姐妹，不管再好的车，你必须还得不能缺少另外一个一个系统，这就是它的刹车系统。好，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弟兄姐妹，我们也在生活里面不断的操练，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挑战，而且学习前边所结的各种果子啊，像仁爱呀、喜乐呀、和平啊、忍耐呀、恩慈啊、良善呐、信实啊，弟兄姐妹，这些果子在我们生命里边，在我们每日里边，好像都周而复始的来，不断的来给我们机会，或者给我们时间来操练这样子的功课。感谢主啊，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每一个被神圣灵感动的人，一旦你被圣灵感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弟兄们，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哎，我得救了吗？弟兄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往往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当你有圣灵结出果子的时候，不是出于我们的天然， 而是说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当你有圣灵结出来的果子的时候，表明你的生命是一个属天的连结，是上帝把他的生命放在你的里边，是圣灵把他的能力放在你的里边，所以你能结出这样的果子。所以当我们能结出属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回答了一个问题了，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是被神拯救的人，而且我们也在神的里边可以确信无疑的说我是啊被神拯救的人。那今天所结的这个果子呢，是叫节制的果子啊。什么是节制的话呢 ？NIV 啊，这个版本把它放成啊 moderate 就是说也是节制哈。还有另外的话呢，啊 ，King James Version 啊，这个国王版的，把它翻成 self control。那今天我们最容易理解的，可能就是说 self control 或者 self discipline。我们知道节制在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要有一个限度，然后的话呢，如果翻成非常准确的话，或者翻成要我们非常好理解的话呢，就是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这样子我们觉得可能非常好理解。所以我们相信自我约束说节制是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我们弟兄姐妹心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了，说历世历代的圣贤，有些伟人或者说是能人或者说是道德高尚的人，情操出类拔萃的人，他们好像也是在节制方面很棒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是有一些所谓的古圣先贤呢，他们有这些方面的操练，所谓的自控能力，但是弟兄姐妹，只是个别的而已，而且他们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啊，来约束自己的个性，约束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心态。然而我们说，在圣灵里边，被圣灵所浇灌的人，被圣灵所引导的人，即便是我们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在我们的环境里边，能够有掌控的能力。这个掌控能力不是掌控别人，而是掌控自己 self control， 自我约束自己，自我等于说自我律己这样一个能力。那弟兄姐妹，从神来看呢，一个有节制的生命，那结出圣灵果子的生命才叫一个完整的生命，是一个被神喜悦的生命，是神所悦纳的生命。所以现代人呢，常常做事情过火，而现代人呢，常常美其名曰会叫做自由，或者说是叫个性，或者叫创意，但是在神眼中，这样看来完全就是一种放纵，是一种肉体和情欲的表现。因为我们神的儿女不是照着教科书，不是照着别的参考书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而是说我们照着圣经的标准，神的话语来端正我们的行为，来把握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在圣经里边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字句哈，圣经当中的节制，其实圣经里边讲到节制这两个字的，从旧约到新约不过七次，而且我刚才说的有点偏差，其实都在新约圣经里边。这七次提到节制的时候，都是在新约圣经里边，两次呢是表达有两个word。两个词汇来表现节制，一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叫 self control。 self control 呢是希腊文的叫 akritia， 它是一种表示个人的欲望、本能、情绪、行为有控制的能力这是表现个人人有控制能力，它可以主宰自己的行为，控制自己的精力和能力。那这个在新约里边在出现了四次用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字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moderate 用英文的话是叫 moderate， 也可以翻成 vigilant， 还有一个叫形容它叫 sober， 就是清醒的。 vigilant 是表示你可以谨慎的，甚至是说我们能够有能力来控制自己。好，弟兄姐妹，这两个词啊都是在新约里边出现的，一共加在一起是七次。那它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品格，说明我们的行为，说明我们 要想做神家里边做监督、做神仆人的，你需要具备这些品格，或者说 one of them， 你具备其中的一样，必须是需要有节制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再加上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啊，这个刚才所读过的经文哈，第九章25-27节，它是告诉我们节制啊是神的要求。虽然提的次数不多，但是却对我们的生命，对属天属灵的生命有一个根本的要求。所以当我们有这样节制的概念的时候呢，是神在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是神透过圣灵叫我们的生命发生一个翻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个节制的生命。现在这个时代，弟兄姐妹，不管是从文艺也好，从政治也好，从经济也好，从我们的生活也好，各个层面体现出来的都是特别的自由。我们用自由这个词非常好，就是说好像是大家随意，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想做什么你就不做什么，所以以为这是一个非常自在自由自在的一个时代。但是其实的话呢，在圣经的里边哈，或在圣经的要求里边，从神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回转我们的生命来到圣经里边。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发展，弟兄姐妹，圣经的要求总归是不变的，圣经神的标准总归是不变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按照周围的标准来看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嘿，教会好像落伍了耶，人家世界上都已经这样的，这个世俗的都已经这样子，我们还是这样子。那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好像我们和这个社会上的人呢，那个观念差一大截。但是弟兄姐妹，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受这个世界的掌控，更不受这个世界的辖制。如果我们轻的来说，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和迷惑。OK， 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所以说当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现象是常见的，在别人做但是你我不能做，不信主的人可以行但是你我不能行，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并且不管在哪个世代，神都是把他的儿女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成为分别为圣的人，然后的话呢，叫我们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世界的发展未必都是讨神喜悦的，很多的时候世界的发展是按照人的意思，按照人的心思，按照人的欲望来发展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讲到属神的子民是按照圣经里边的神的教导、神的要求来说，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弟兄姐妹，圣灵所结的果子，我再说一遍，不是你天然的生命能结得出来的，不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就随意就可以结出来的，而是必须经过圣灵在我们里边的运作，在环境里边和我们的相遇，然后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有属天的能力降临下来在我们身上，所以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你不管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喜好，都不能结出属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而是必须用圣灵的作为才能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多的试探呢，不管你是工作的也好，居家的也好，你在上学的也好，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有许多的试探。所以基督徒也不会不知道，不论我们做什么，不论我们不做什么，就现代人的生活环境，我们从圣经里边总结出来许多的事情，是告诉我们节制这个属灵的果子对我们基督徒的益处，对我们神儿女是有益处的。第一个，我们相信能够得永生的冠冕，就是说当你节制的时候，结出圣灵的果子可以得永生的冠冕。这是保罗给我们在这个圣经里边所说的，凡教力增盛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不能坏的冠冕。好，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运动员了，其实保罗举一个例子说运动员教力增盛的，其实不管是马拉松也好哈，或者说是田径也好，或者说是竞赛也好，什么 划船哪怕啊，这个拳击场上拳击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运动项目了。保罗说这些做运动项目的人呐，诸事都有节制，你别因为一个运动员轻而易举就得冠军的，他们的饮食是需要节制，他们的睡眠是需要节制的，他们的身体的这个轻重是受到节制的。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这些就是争一个冠冕的人，为一个小小的目标来去拼搏的人，弟兄姐妹，他们是要有节制的，他们有节制，那为的是得一个不啊，为一个朽坏能朽坏的冠冕。那保罗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得什么？是要得一个不能朽坏的冠冕，也可以说要得一个永恒的冠冕，是一个得永恒的冠冕。那弟兄姐妹，我们为了得永恒的冠冕，我们节制我们的生命，我们节制我们的生活，弟兄姐妹，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不要想小看我们今天都是在这条永生的路上在跋涉的人，在背着十字架往前奔跑的人，这既是背着十字架往前奔跑，那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有节制，我们要与这个世界有分别，我们要与众人有分别。你千万别说人都是这样看的，而我们要回转到神的面前说，神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有节制的一个概念。所以诸事都要有节制。那弟兄姐妹，我们为了永生，我们为了讨神的喜悦，我们为了在神面前纯全无可指摘，我们可以节制我们自己的啊。这就是说告诉我们有这样的重要性，我们有节制的生命就能结出这样啊节制的果子来。我们感谢，第一个是告诉我们能够得永远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不能朽坏的啊，不能朽坏的。那第二个是告诉我们，我们做得胜的人，弟兄姐妹，争胜，我们做得胜，而是在永远的国度里边做一个得胜的人。刚才哥林多前书后边的两节是告诉我们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胜服我啊，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弟兄姐妹，在这里保罗就说出他的目的来了，他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我们做一个得胜者，做一个节制的啊，这样的一个得的冠冕，那是一个结果，而是透过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你才能有得胜的冠冕。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说，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什么意思？就是完全和这个目的不符的，我全都要把它克制掉，凡是不和这个目的相同的，我都要杜绝它。所以攻克己身，就把自己能够完全放在，真的是自己能够操控自己的行为，自己操控自己的心思来讨神的喜悦。所以叫身服我，叫我们的身体能够归服在神的大能之下啊，不是归我，是归圣灵在里边啊。我们的神是在里边来掌握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就把啊，保罗的这个心思啊和意念给解释得非常好。这是我们每周都最近在读的，每一周其实弟兄姐妹都在背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同定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或者同定的一个心思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节制的生命，那个可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那个生命，就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边会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诸事有节制，我们是为做得胜的人，别人不做啊，别人做我们不做，是为做一个得胜的人，是为这个做一个有节制的人。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哦，你要为主得人，弟兄姐妹，节制的时候啊，不单单是自己得胜得冠冕了，你还可以为主来得人。因为在提多书里边是这样说，好像一些做领袖的人物，比如说做监督的，他还讲到在提摩太前书里边讲到做执事的，女执事做监督的等等，他其中有一个要求说，乐意接待远，第八节哈，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其实还是 self control。 所以做领袖的人，他要能够做到节制、自律、自我操控， 那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了哈，做领袖的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为什么要合乎这些神的标准呢？是为了一个要说坚持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在这里边，他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有这些品格的时候啊，施展出来的时候呢，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能够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然后把人驳倒。为什么？是为主得人的缘故，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属天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我们可以来去劝化人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也好啊，我们去做宣教也好，人家不单是看我们你是怎么说的啊，而是看我们你怎么做的啊，你所说的你能否做到，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挑战。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需要有过节制的生活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中这有许多的事情，我们是要来用节制这个眼光，用节制这个眼镜来去看待的哈。那么今天的节制生活就是叫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需要在什么方面，在现今的时代我们需要过这样节制的生活。那么一个就是身体上的节制，身体上的节制，弟兄姐妹，这个是加拉太书这段话我们读了啊，我们大家来读一段吧，好不好？好，其余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歪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弟兄姐妹，在这一系列的这些神所讨厌的事情里边呢，有几个字眼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有些事情我们已经杜绝了，但是现在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边，有几个字眼是我们常常要听到，或者我们也不经意的就在行作当中。一个是比如说这个醉酒荒宴，醉酒啊，还有时候基督徒可能已经不在醉酒的行列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却有点奢华，有点铺张浪费，有点是这个为了仅仅满足肚腹啊。弟兄姐妹，在神看来，这是都属于荒宴之类。尤其是我们从咱们华人的文化里边，吃是一个文化哈，但是在吃的里边，其实完全不仅仅是就是填饱肚子维持生命了，而是把吃当作一个重要的生活部分啊，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生很大的一个目标。你为什么工作？因为我挣钱呢。你为什么挣钱？因为我要吃。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而且在吃上，不论什么时间，不论什么地点，不论什么样子的这个内容，都能吃下，都能吃得非常的，你知道华人的吃在这个生命里边是非常的着重了。因此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教训的这些事情里边，其中有一个是荒宴醉酒啊。当然今天我们基督徒不能荒宴，也不能醉酒哈。当然还有一些关乎情欲的事情，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杜绝的。那么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关乎到我们身体上的节制，弟兄姐妹，比如说我们有些习性，有些喜好。现在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啊，应该说我们从他的表白来看是基督徒啊，他们有的时候还去纹身 ，OK， 还去刺青，身上弄着龙，身上刺着字，这是在旧约里边是神所不许可的。那么还有的时候，有的人去尝试毒品，这也是基督徒所不许可的。这都是属于放纵我们的身体，放纵我们的肉体啊，都是属于算邪情私欲。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说，哎呀，这个是，你看看哦，这个学校里边呢，一到了高中以后啊，很多的时候就遭遇这样的情形，有的人会把那些毒品给这些不辨是非的孩子们。我们需要我们弟兄姐妹警觉，虽然我们可能不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要远离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属于在神看来是放纵的，是私欲的，而且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的，是神所不喜悦的。 最主要的话是什么呢？最主要的话，保罗是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好不好？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想啊。保罗那个时代告诉我们，今天神的话，神的圣经再次的来告诫我们。他说什么？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弟兄姐妹，我再说一遍，保罗说，圣灵告诉我们，神的启示告诉我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从我们中间出去，从我们的生命里边出去。这是关乎到我们讲到身体上的一些节制啊，身体上的一些节制。那么保罗又在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的。滥交是败坏善行，也有可能是讲到交结朋友等类，也有可能是交结男女的朋友等类，是告诉我们要必须要警戒的。我们不要自己欺负自己，没有关系，我多交几个男女朋友，我多这个去尝试尝试。弟兄姐妹 No Definitely No。 所以说不要自欺啊，不要自己骗自己，没有关系，上帝不计较啊，上帝看不见，上帝不 care。 弟兄姐妹，上帝极其 care。 所以今天在这里节制这个样子的一个啊经文，是告诉我们神 care 什么。你千万别以自己的观点来影射神啊，来投射到神的身上，圣经里边根本不是这样说。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里边来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要警戒自己，不要自欺。那还有讲到的一个事情是言语上的节制，言语上的节制哈，那也挺不容易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凡事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就要听见人得益处。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啊，有一个危险性，当我们不节制的时候，会触碰到圣灵。圣灵在神的儿女身上常常做两件事情，一个事情是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什么？就是说你说话的时候可能出口成脏啊，说出很多脏话来，污秽的话来，这是圣灵要担忧的。圣灵担忧，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就是不要叫神圣灵在你的里边替你担心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说我们是受了印记的，等候一个日子得赎。 OK， 所以神把这些神的儿女印上印，等候一个日子，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盼望。所以圣灵在我们里边感动我们，但同时神也为我们担忧。为什么？因为叫你不做的事情你在做，叫你不说的你在说。所以说神的圣灵要担忧哈。还有另外一个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两件事情，一个事情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另外一个事情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不断的感动你、push你、move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起来行动，你要起来行动，你要随从圣灵的引导。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今天节制的生活呀，我们需要在身体上边有节制，在言语上边要有节制。那么另外的话呢，要在脾气上面有节制，就是说个性上面有节制，秉性上面有节制，真的不容易。所以说作为一个要节制的人，每天都要面对生活，你可能上下级、老板、家庭压力、工作上的压力。弟兄姐妹，人可能有很多时候是自己罩不住，自己可能就控制不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学习节制的功课了啊！学习节制的功课是告诉我们不要随性发怒啊。这里边有圣经的话语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你别以为说攻打一个城墙很容易，但是圣经说你不轻易发怒，你胜过勇士们啊，胜过勇士。这是神的心意，神的观点。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强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够制服自己的心呢，那个仇敌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随时来随时走，你挡不住他。所以当我们能够有节制的时候，在我们的脾气上面有节制的话，言语上有节制的时候，实际上是阻挡仇敌的攻城啊，阻挡仇敌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进攻啊。那么弟兄姐妹，因着时间关系，我就 几个事情快讲一下，在饮食上有节制，我提过了。好，弟兄姐妹，我们神的儿女哈，这个虽然是华夏子孙，但是我们要在饮食上有节制，因为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了吃喝的，而是为了神的国度的啊。那还有说，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弟兄姐妹，真的，你看看那些一生就为了吃的人，不会有什么好的益处，没有什么益处的，要么吃得很胖，要么吃很多病啊。现在讲到健康饮食啊，其实也是无非是想保证多活几天，但是都说在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只有神的话叫我们得着益处，只有神的生命叫我们得着益处啊。这是讲到饮食上的节制。那么另外我们还讲到不是为了叫这个减肥了，而是为了叫我们真的在心思意念上能够有一个自我操控。那还有另外在钱财上要节制。钱财上节制是告诉我们，我们的金钱呢，不是人生就是为了金钱，不是人生就为了只赚钱活着，是这样子的一个是。也可以用一句话说，我们不是来爱慕名利、钱财、地位来活着啊。基督徒，我们的生命观。那在提摩太前书里边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把这段念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财是万恶之根啊，弟兄姐妹，这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神的儿女啊，要在财力上边有节制。很多的人以为这个我们的一生，我们的生活就是为了有钱然后花销我们的快乐，但是神的儿女不是的，神的儿女不被金钱掌控，而是我们要能够控制我们在金钱上面的这个欲望。弟兄姐妹，发财好像很多人都做过这种梦，但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有钱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的人呢都是不算有钱的啊。弟兄姐妹，那神叫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不是为了做发财梦而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也不是为了在今生今世发财，而是告诉我们有知有出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神告诫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人是缺衣少食的，而是常常我们的不满足是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他是说有许多人的他们贪恋钱财呀，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边，然后最终怎么样，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有许多，你会看见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做发财梦的人，最后到梦破灭的时候，人生也觉得没有意义了。但是基督徒从来不把自己的眼光定睛在钱财上面啊！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圣经里面神所给我们的一些教导了。那么其实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挑战，就在今天，在当下，在这个社会里边我们所遭遇的。你比如说在工作上，我们需要节制。除了这些之外，我们需要在工作，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加班是不得已的，比如说老板要他加班，工作完不成。还有很多的华人，他们是自己主动加班，乐意加班，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工作是他们的乐趣。那在神的儿女上面，在工作上面，我们还要节制，我们不要把工作当作我们的偶像。另外的话呢，要在感情上节制。我们在感情上需要节制啊，爱一个人的时候啊，要好好的爱他，那个不能够去放纵自己啊，不能放纵自己。那么还有需要提醒的，就是说在现今的时代，购物需要节制，我们 shopping 需要节制。现在网上购物很方便，一刷卡全都来了，是不是？第二点，我们需要节制。还有的时候需要我们运动需要节制。现在这个当今的社会，好像运动成为一种宗教，有没有发现？都锻炼自己的体格啊，很棒，然后很那个 figure 很好， 很多人把自己的那个身体的锻炼当作自我一种满足和快乐，所以运动成为他们的偶像。他可以不来教会，他可以不读圣经，但他不能不锻炼，有这样的人很多。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边，在这个现代的媒体上边，我们需要节制，我们需要节制。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看到节制在现今的生活里边的具体的应用了。我们可能不能一下都记得住，但是呢，却让弟兄姐妹真的知道，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得到这样子的亮光和智慧。千万别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后现代的时候，然后的话呢，现在发展这样子的快，这样节奏，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弟兄姐妹，回转到圣经里面来，看神怎么对我们说，圣灵叫我们结什么果子，我们当结什么果子。因此的话呢，让圣灵的结的果子在我们生命里边一个一个一个的彰显出来。所以圣灵结的果子从来不是单个的，圣灵结的果子是一串的，圣经里边常用葡萄来做比喻啊，这个一结果是一串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个一个的哈。因此我们相信圣灵要在我们生命里边结出各种各样的果子来，是一串一串的果实来向神来存留的。所以愿我们的生命得到属天的供应。那么下边的话呢，还是两件事情需要给弟兄姐妹做个广告。一个是 Stephen Ministry， 我们刚刚商讨过，在大华府地区我们华人教会开始了一个中文的一个 Stephen Ministry 的一个 network。 所以诸多教会都要参与来，也有很多教会要报名来参加，也有很多教会可以出老师，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一同来教课。那么也让我们华府教会呢有一次机会来 lead。 我们盼望的话呢，我们教会自己弟兄姐妹，你有感动的，你去来会神和神祷告，要不要来做这个 Stephen Ministers。 OK， 就是说我们受过训练，我们分大概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对弟兄姐妹可能有益处，就是说，哎，我也想去探访别人，我也想去帮助别人呢，但我不晓得怎样去进行。好，我们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为这样的弟兄姐妹，热心的弟兄姐妹，有点这个恩赐的弟兄姐妹为他预备的，就是说教导或者训练我们如何的来去关怀别人。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到第三阶段呢，是叫 Stephen Ministers， 这些人是带着专业的这样的技能，然后的话呢，是带着这个委身的心态来参与教会的侍奉。所以说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你去参与也很好，如果到了第三阶段你说我愿意委身，那么我们就盼望弟兄姐妹来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在教会里边一同的来服侍当中，来服侍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看看周围是不是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你曾经熟悉的面孔，我再次说他们的身影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了，需要去打电话，需要去关怀，需要去探望，需要去给予爱。弟兄姐妹，不是说牧师第一个，长老第二个冲到前面去，而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牧师光顾不过来，长老可能也都没有 notice 到，可是你知道了。弟兄姐妹，你好不好举起你的电话拨个号码给他，说我们想念你，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家庭，我们愿意爱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这些关怀的同工、关怀的弟兄姐妹受造就、受培训，是为了让这个教会得到得到益处，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得到帮助。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是讲到把握时机课程。把握时机课程在今年九月份有两个礼拜的这个周末，我们来举行，一个就是9月15、16号、9月22、23号，这四天的时间，我们差不多每天8个小时。就相当于说四天整体的课程。那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把握时机是告诉我们一个传福音的技巧，去做弥神的一个技巧，完做宣教的一个技巧。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作为一个宣教士也好，或者做一个宣教的人，我们需要有培训。在现今的时代，很多的培训，我们有技能的培训，我们有工作上的这个培训，但是我们在传福音方面，在牧养教会方面，或者说在什么方面，都需要有培训。 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教会在九月份啊要开始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工，所以愿意弟兄姐妹你自己来祷告神好不好？不是牧师来push 你，而是说你自己被圣灵感动，你愿意加入这样子的一次服事。同样，这一次把握时机课程也是在大华府地区第一次召开，是在我们教会来举行。那潘静芳就是 Ada 姐妹是我们的联络人，好不好？弟兄姐妹如果有感动也可以跟她去来报名啊，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在咱们教会有这样的一次两次的培训机会，以至于我们教会可以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得着能力啊，也得着智慧和技巧来服侍神的家。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啊，给我们这样子的诸般恩典与慈爱，说我们活在现今的世代里边，常常看到周围的现象和景况，主啊，是不合神你心意的。主啊，当神的儿女起来的时候，是照着圣灵的感动和运行来行事为人的。所以求主你把那个节制的能力放在我们里边，主啊，你把那个节制的恩赐放在我们里边，使我们弟兄姐妹结出这个节制的果子的时候，也可以荣耀归给神。叫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世界面前能够分别为圣，做蒙神喜悦的儿女，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好，谢谢大家。